小象科学课，科学可以更好玩，我们开始科学探险吧。
好了，小象科学课答疑时间现在就要开始了。各位好，我是蛙哥。好的，首先我们要有请的就是我们的鬼谷老师来带我们穿越人类八亿年的演化历史。那么第一个问题是由潘亚军小朋友提出来的，他的问题是为什么现在的昆虫还是这么的多？哎，没错，尤其到了夏天啊，昆虫旺盛的阶段，那个昆虫啊，哎呀，我就不多描述了，你们自己想象吧。那为什么会这么多呢？让我们的鬼谷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
这位同学也许有点讨厌虫子呀。其实啊，石炭纪雨林崩溃事件消灭掉的只有一些比较原始的大型昆虫，幸存者还是有很多的。而且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昆虫也逐渐找到了自己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脊椎动物啊，虽然很厉害，但是脊椎动物个头普遍比较大，而昆虫呢就变得比较小。这小啊也有小的好处，不但可以钻进缝隙里面躲避敌害，而且需要的食物等各方面资源都很少，甚至啊还能成为大动物身上寄生虫，因此昆虫就繁衍壮大了起来。
哎，没错，所以啊当昆虫繁衍壮大了起来以后呢，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好了，那么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盈盈艺术间小朋友提出来的，他的问题是那时氧气的浓度那么低，核弓类动物和蜥形类动物是怎么活下来的呢？这个问题啊，俗话说得好啊，万物生长靠氧气啊，也没有这样的一个俗话啊。不过呢，氧气确实是非常的重要。那为什么它们能活下来呢？让鬼谷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
这位同学可能对氧气浓度有一定的误解，其实啊，二叠纪的氧气浓度值相对于石炭纪低了很多，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可以的，甚至比现在都还高一些。对大型昆虫来说可能确实有点不够了，但对脊椎动物来说就完全没问题，因为陆地脊椎动物有肺，可以主动吸入空气来呼吸，因此体型不怎么受到氧气浓度的限制。你看现在天上氧气也很稀薄，但是鸟类依旧可以在天上飞，不是吗？
所以说氧气的浓度和氧气的多少并不完全划等号，对不对？好了，感谢我们的鬼谷老师，紧接着要有请我们的薛慧民老师给我们讲讲人体有关的知识了呢。那么第一个问题是由秋秋小朋友提出来的，他的问题是为什么感冒的时候鼻涕特别多呢？没错，我们感冒的时候啊，一天就要用一包纸啊。当然这不是一个好习惯啊，那是因为我们鼻涕实在是太多了。那么鼻涕为什么这么多呢？让我们的薛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
感冒的时候总是流鼻涕，可真是令人讨厌呢。但是讨厌归讨厌，这其实是身体努力对抗感冒的表现。当我们感冒以后，进入身体的病毒或者细菌会刺激鼻腔。为了保护我们的身体，鼻腔会比平时分泌更多的鼻涕。里面还有很多能够杀死病毒和细菌的细胞和物质。这么多的鼻涕，鼻腔就没有办法处理了，多出来的鼻涕就会不停地从鼻孔里流出来，所以感冒时候的鼻涕会特别多。
是的呢，当然是因为我们身体自己没有办法了呀，紊乱了，所以鼻涕就流出来了。好了，第二个问题是由狮子小朋友提出来的，他的问题是为什么鼻涕有时候是黄的，有时候是白的？哎呀，难道你醒完了以后还会打开纸看一眼吗？咦，真的恶心呢。好吧好吧，其实我们每个人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吧。好好，那么究竟是为什么呢？让薛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
其实呀，鼻涕除了透明无色，还会出现白色、黄色、绿色等等颜色。白色、黄色或者绿色的鼻涕在感冒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在我们感冒的时候，身体会派出一些特殊的细胞，让它们随着鼻涕流出来，跟鼻腔里面的病毒或者细菌战斗。这些细胞越来越多的话，鼻涕就会逐渐变成白色或者黄色，而留在鼻涕里面的细菌则可能把鼻涕变成绿色。这个时候你就要去看医生了。
所以观察鼻涕的颜色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好了，我们感谢薛老师，紧接着要邀请我们的董一鸣老师。董一鸣老师本周跟我们讲了猩猩，那么第一个问题是由调皮可爱的琳琳提出来的，他的问题是黑猩猩和大猩猩有哪些区别呢？哈，名字就不一样，他们一定有区别，究竟是什么呢？让董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
大猩猩和黑猩猩从照片里看起来似乎很像，但是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区别的。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大猩猩呢长得十分高大，成年的大猩猩站起来和大人一样高，甚至呢能长到2米，而黑猩猩要小很多，一般只有1米多高，而且呢也比大猩猩要瘦弱很多。大猩猩和黑猩猩的五官也有些区别，一般来说大猩猩的鼻孔比黑猩猩要大，耳朵呢却比黑猩猩小。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区别，虽然大猩猩更高大更强壮，但是呢它却基本上只吃水果和叶子，而黑猩猩偶尔会吃一些肉。
哎，你看吃这个水果叶子的大猩猩反而会更强壮，吃肉的反而会小一点，这是什么道理？很奇怪呢。好的，第二个问题呀，第二个问题还是由英英语时间小朋友提出来的。他的问题是黑猩猩猎杀的是哪种猴子？哎，你看猩猩和猴子明明这么像，还要自相残杀，实在是不太好呀。究竟哪种猴子这么可怜呢？让董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
黑猩猩呢，主要猎杀红油猴和鹰猴。红油猴呢，身上长着橙红色和黑色的毛。鹰猴呢则是一种和松鼠差不多大小的猴子。这两种猴子之中，红油猴呢是黑猩猩最经常猎杀的猴子，而且雄性的红油猴每次碰到黑猩猩一般都不会逃跑，而是和黑猩猩战斗，但是他们往往都不是黑猩猩的对手，所以总是损失惨重。事实上呢，近些年因为黑猩猩的猎杀，红油猴的数量在不断的下降，所以黑猩猩看起来很温顺，实际上呢却是一种很好斗的动物。
好了，我们谢谢董老师，最后呢要邀请我们的新山老师的。新山老师本周给我们讲了仙人掌。仙人掌很奇怪，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个植物，也非常有意思。那么第一个问题是由圆圆小朋友提出来的，他的问题是仙人掌的刺是叶子，那玫瑰的刺也是叶子吗？哎，联想的非常丰富，这个仙人掌的刺和玫瑰的刺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的，究竟哪里不一样呢？让新老师你回答一下吧。
玫瑰的刺啊，并不是叶子，它其实是玫瑰茎长出来的特殊结构。玫瑰刺的作用和仙人掌的刺的作用啊，稍稍不同。不过跟仙人掌的刺一样，玫瑰的刺也可以帮助玫瑰吓退一些想要吃它们的动物。除此之外呢，有一些生长在沙滩上的玫瑰还会利用刺来挡住一些被风吹过来的沙子，让沙子落在自己的根上，这样它的根就不会露出地面啦。另外，有一些玫瑰在生长的过程中呢，会利用刺挂在其他植物身上生长。其实自然界中有刺的植物远远不止这两种，不过像仙人掌这样把叶子变成刺的植物呢，还是很少见的。
好的好的好的，我们这么多问题还没有一个和吃有关的，那简直是不太像我们的作风呢。最后一个问题，你的天空小朋友问了，仙人掌可以吃吗？果然又到了和吃有关的时节了呢。好的，让我们的新山老师给你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在一些国家呢，仙人掌是很常见的食物，野生的仙人掌并不适合吃，但是啊，科学家们却培育出了可以吃的仙人掌品种，有很多人呢就会专门种植这样的仙人掌。仙人掌的吃法也多种多样，既可以像普通的蔬菜一样煎、炒、炸、煮，它也可以制作成罐头、饮料或者酒。不过大家如果想尝试仙人掌的味道的话呢，一定要选择农民伯伯种植的可以吃的仙人掌，而且还要记得在吃之前要把它的刺拔掉哦。
好的，本周的小猩科学课到这里就结束了吧。科学一定会尽快更新，各位千万不要着急，挖科石永远不会忘了你们的。好的，本周小猩科学课就这样，我们下周再见。
快到评论区发送你的科学问题，就有机会获得精美大奖哦。